约伯记第四十二章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以后，四十二章就是约伯记最后一章，从第十节到十七节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似乎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这样耶和华后来似乎给约伯比先前更多，他有一万四千羊，六千骆驼，一千对牛，一千母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给长女起名叫耶米玛，次女叫基西亚，三女叫基连哈普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样美貌，他们的父亲使他们在弟兄中得产业。此后约伯又活了140年，得见他的儿孙直到四代。这样约伯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而死。在我们人生碰到最严重的危机的时候，可以找到一扇门。那这扇门我们可以看到人生一个解决的办法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一个在耶撒伯的一个女人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，只有剩下一点点的面粉做饼，准备做饼给她自己跟儿子吃，然后准备要死。但以利亚先知准备 要来侍服这个女人，以利亚来到这个妇女面前，准备把她拯救出来。以利亚对这个女人说，你先给我做一个饼，先给我吃了以后，然后你才做给你自己吃，还有你女儿。那这个妇女呢，听信了以利亚的话，结果得到很大的祝福。但是一点只一少量的面粉，就做出来的饼竟然是可以足够他很多很多天，都可以足够给他自己跟儿子来食用。在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施比受更有福。这一点呢，不只是从经济上来讲，不只是从金钱来讲，事实上在我们人生里面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要给人怜悯。有很多人真的讲到说要给怜悯的时候，因为实际上真的是做不到。很多人在一生里面呢，什么事情只能要，只要，但是不能付出。现在我们谈有关约伯这件事情的时候，就在危机的时候呢，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讲到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。约伯开始对他造成以前对他造成伤害的人给怜悯原谅的时候，耶和华呢就开始加倍的祝福他。所以说我们现在每天碰到的很多人碰到的危机，他的从哪里可以找到出路呢？但现在上帝神给我们一条开一扇门，给我们一条路。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要把危机转变成恢复。 约伯当天他替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心里面存着怜悯，对什么样的人民呢？对，就是以前对他造成伤的这些人呢，上帝就祝福他，把他以前所失去到的全部还给他呢。他的幸福，他的生活里面以前很多很多好的东西，他的全部都在加倍还给他。但是上帝说，但是你要先祝福，要对你造成伤的人，你要祝福他们。那很多人说啊，这个我做不到，我可以奉献，有时一方面，但是我做不到，原谅别人我做不到。很多人呢，小时候被抛弃，那很多人在街上过得不像人的生活，父母也不理。很多人呢，生里面经过很多的伤害，但是在这里呢，上帝给你一个机会，就说你如果想要离开这个危机的话，这种苦难的环境呢，好，你如果要离开这个状况，你要先祝福你的敌人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。我们要了解，事实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门，开一个门给我们。我们现在看我们人生里面很多很多一层一层的危机啊，比方说约伯，他有什么危机呢？第一个啊，这个经济上的危机，他的牛羊、他的庄稼、他的全部都一天里面都失掉了。啊，第二个危机是什么呢？这是家庭的危机，他的七个儿子一天里面全部都死亡。就一天里面想想看，一天必须要把七个自己的所有的七个小孩子全部都要死掉，由他来收买。那还有呢？还有一个健康的，他的身体不好，因为他生病，从头到脚都长了烂疮，坐在灰里面用瓦片刮他自己的身体。身体他的健康不只是身体的健康，心里面健康也很大很大的打击。还不止这样子，第四点就是他的婚姻，他的家庭生活，本来他的太太他的爱人应该是要在帮助他，但是呢在这种状况，好像不能帮他的忙。约伯的太太当看到他说诅咒你的上帝吧，那你去死了吧。约伯跟他太太讲说，约伯的太太呢其实没有帮忙他，还这边讲荒凉话，讲到你诅咒你的上帝，你去死了吧。约伯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呢？第二就是他朋友社交上面的问题，他很多朋友等到他开始有困难的时候都跑掉了。还有呢，甚至有些甚至跑到他那边去讲说，你一定是犯了什么坏事，做了什么坏事，所以今天才有受到这种谴责，这种灾难。你一定是身里面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所以才受到今天的报应。事实上呢，当不是这样子。约伯的这些朋友来见他，故意来让他造成更大的伤害。还有一点呢，最后一点是什么？第六点就是他精神上的、属灵的、灵性上的危机。 很多人会问上帝说，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呢？还有人问说，哎，上帝啊，你到底存在不存在啊？很多人甚至说，就开始怀疑上帝的慈爱，他的仁慈。约伯就经历了很多属灵上的危机。但是呢，约伯就算在这种危机的状况之下呢，约伯他有几个步骤，他是很坚固的人，他已经有一个平台，就说能够来怎么靠上帝的援助来胜过这个危机。那我有什么办法也可以把我已经失去的东西再找回来呢？有的人是啊，很多人因为经济危机，很多人笑都笑不出来了，很多人对生命一点意思都没有了，家里人互不尊重，工作上、求学上面。什么机会都没有了，我还有什么办法？还有办法？我已经失去的东西还有没有？还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找回来呢？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上帝是有慈爱的神。上帝所答应的，他一定会给你重新还给你。那现在我们说，我需要做什么呢？要怎么做才有办得到呢？约伯他其实本身他就准备好，要什么办法才有办法重新找回他所失去的东西。第一点，在约伯书第一章，约伯是乌斯地方的一个人，这个人十分敬畏神。约伯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上帝，远离恶事。约伯行事正直，完全不做恶事。啊，约伯当初的时候，他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家产有七千羊，三千个骆驼，他什么东西都有，非常富有。他在相当富有的状况的时候呢，他仍然还记得上帝的恩典，不以自己为夸口。很多人只要一点点钱的话，就不记得了上帝的恩典。约伯就算在很富有的时候，他仍然敬畏上帝。但是不止这样子呢，约伯就算是在痛苦完全失去所有一切的时候，他仍然敬重上帝，他仍然敬畏上帝。在约伯记十九章，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就算他什么都失去的时候，身体不好，家里有问题，朋友都背弃他，属灵上也完全都没有力气了。我们看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这皮肉绝灭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上帝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 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了。这表示什么呢？他完全信赖上帝。那就算我的心肠在里面消灭了，我完全信赖他。可以看到说，约伯在有钱很顺利的时候，或者是他很受苦难的时候，仍然完全信靠上帝。约伯呢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呢？他那个约伯他自己，他当环境不好的时候呢，他开始就怨恨，开始询问上帝，我到底犯什么错？但是呢，后来他回想以后，他就说我自己是有错，我认罪，我要悔改改正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一节，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：“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，这些事太奇妙，是我不知道的。”我们很多人都是我们在讲什么，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在讲什么。但是有时候呢，有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就开始埋怨了。约伯四十二章第四节说：“求你听我，我要说话，我问你，求你指示我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亲眼看见你，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”很多人就是有钱什么都很顺利的时候，要爱上帝没有什么困难。但是约伯呢，他现在他是处在逆境之中呢，就算如此仍然坚守他的信心，而且他还认罪，承认他自己的过错。那约伯还有什么条？他为什么能够有这个机会再重新恢复以前他的财富，他以前所有的呢？找回他以前的呢？这一点就是他要忍耐承受所受的灾难，要有怜悯。在约伯第四十二章第十节讲到说，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就耶和华就是约伯从苦境转回。神上帝是有怜悯的神，那约伯他就明白他是上帝的子女，也应该有怜悯的心。你想要有什么奇迹，上帝的大能可以找回你已经所有失去的东西吗？上帝是有怜悯的神。所谓的怜悯，在就是说我们要对人要有同情心，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商场，在路上碰到一个以前害过我们的朋友，或是他打电话给我，本来你已经有机会可以祝福他、原谅他，但是你不愿意做。相反的呢， 啊，反而心里面很不高兴，很生气，说这个人怎么还不死啊？很多人都有报复的想法。对很多人讲的话，是实在是很困难一件事情。但是耶和华对约伯说：“啊，你替这些你的朋友祈祷。”这些朋友其实不是真正的朋友。这些朋友怎么对待约伯呢？当他受苦的时候，很多人心里面一点慈爱都没有，一点慈祥都没有。看到人受苦的时候，反而是更进一步，更来伤害你。很多人呢，小时候受过虐待，被朋友背叛，很多人你最信任的人伤害你，很多人一生里面就心里面永远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环境。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笑都笑不出来，一点快乐都没有。很多年轻人从小的时候过得很不好的生活，在街上过得跟不像人过的生活。啊，就算有些人家里是很有钱的，但是他的父母呢，完全不关心他的子女，把小孩子当别人来管，让保姆来管。这些经验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上帝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可以从这种环境里面脱离出来。怎么做得到呢？上帝就是要你要对人有怜悯心，要原谅。当约伯的一些朋友他在受苦的时候呢，这些朋友来找他，其实来落井下石。其实这些人来找约伯的时候，他的朋友来找约伯的时候，其实是来想要伤害约伯。好像新约圣经里面讲到扫罗啊，在天上一个声音，扫罗一直在逼迫基督徒。扫罗在有一次到大马士革的路上说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扫罗说你是谁啊？天上一个声音下来说，我是耶稣，就是你逼迫我的耶稣。约伯记四十二章第七节，耶和华对约伯说话以后，对提门人以利法说：“我的怒气向你和你两个朋友发作，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事。”圣经里面说：“你如果给我，只要是我其中一个小子，你给他一杯水，你就是款待我，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。”当这些朋友来找要找约伯的时候，上帝对这些约伯的朋友发怒气，这些人其实是在很不利的状况之下呢，因为上帝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取七只公羊、七只公牛到我仆人约拿那里去，为自己献上燔祭。 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蠢愚妄办你们。你们激怒我，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。你现在看约伯的现在几个朋友，实际是很不利的状况之下，很多人不明白。但是我们如果是伤害身边的人，其实就是伤害自己。你伤害教会的人，就是伤害，就是冒犯上帝。那我们看有什么办法呢？唯一的办法可以不受这种惩罚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要认错悔改。那我们看约伯怎么做呢？约伯他没有趁这个时候来好好来对付他的一些对他不好的朋友。约伯开始为他们祈祷，替他们祝福。记不记得圣经里面讲的，在列王记下，先知以利沙他是一个光头啊，有几个小孩说：“哎，光头啊，光头啊，你们替我们讲一些道理吧。”啊，这些小孩子，这些童子其实是取笑先知以利沙。后来结果怎么样呢？从林子里面跑出两只熊，把这些童子就吃掉了。如果我们对人造成伤害，不尊重教会，不，其实我们对别人造成伤害，其实对自己造成伤害。约伯呢，他做了什么的决定呢？他做的决定就是一般人都不愿意做得到，就是说我们要祝福我们的敌人啊，朋友们呢，不要有心怀仇恨，不要讲风凉话，不要心怀恶毒。因为呢，当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，就阻挡我们得不到祝福。你想想看，约伯在当初的时候，他是在一个很有利的地位上面。约伯祝福他的朋友，就像大卫在旧约圣里面的大卫，对扫罗，本来是他的扫罗是以色列人的王，扫罗好几次准备杀死大卫，但是大卫从来没有报复的心。当扫罗死的时候，大卫甚至痛哭悼念，因为大卫王一直都有怜悯的心。那就算所以大卫就一直受祝福，就算大卫他犯了其他的错误，但是因为他怜悯的心，所以就很受到很大的祝福。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以后呢，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。谁愿意说在苦难之中继续下去呢？怎么做呢？很简单，就是不原谅别人啊，就是怨天尤人，什么都不满意，亵渎。这样做的话，你就是永远没有办法从你的受苦的煎熬里面逃出来。如果你不能原谅别人，你就是每天来教会，也永远得不到心里面的平安。 有没有人碰到你的朋友，碰到一些造对你造成伤害的仇人的时候，本来应该基督徒作为基督徒应该要祝福他，但是反而是见了以后你就不愿意原谅他，开始讲他的好话，好恨不得咬他一口。如果你是这样的话，上帝说，本来我是要祝福你的，但是你不愿意祝福别人，不愿意原谅别人，你浪费了一个机会。我们要学习在祷告里面祝福替我们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，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进到另外一个境界。上帝就算我们不配，他仍然爱我们。上帝是蛮有恩悯怜悯的上帝。他说，哎，我是实在不喜欢，我就是不喜欢，怎么可能说这么坏的人，我怎么可能祝福他呢？我怎么会可以祝福那些这么差的人，怎么祝福的害过我的人呢？我怎么可以怎么有办法祝福那些伤害我的家庭的人呢？但是圣经说，世界上有苦难，但是我已经胜了世界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坏人一直都有了。耶稣每天都待人以怜悯，就算对犹大出卖他的犹大，甚至他也亲自洗了他的脚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怜悯原谅，从天上给我们祝福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，你把左脸也给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你心里面不怨恨别人的话，你就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祝福。祝福这句话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祝福的意思就是说看重，就是看重对方。不管什么人，不管他的宗教，他的种族，他的肤色是什么，他的教育程度是什么，他有没有钱，但是我们要学习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，要看重每个人。当约伯开始祝福他的朋友，替他们祈祷的时候呢，他其实表示的出来，就是他很看重他的朋友。但一般人呢，都是做不到，说哇，这个人我是很讨厌，我应该把他踩到脚下。哎，这些人真是这么糟糕，最好是死掉算了。我们一般人对我们不好的人，都是这种态度。那其实我们是在把自己有祝福的门关了起来。祝福讲好话这句话，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里面讲的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跪拜敬拜在一个人面前。在旧约圣经里面意思讲，倒不是说我是这种，不是说就是要盲目崇拜一个人，而是表示尊重的意思。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山上，两三年前看到一个老头子老先生，已经很年纪很大了， 大概几五十公尺以外的地方，一个年轻人走过来说，早安早安，就见到庆安，然后，等他走到这个老先生面前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跟这个老先生敬礼，他这个老头子就拥抱他，亲吻他，给他祝福。我们要学习要尊重长辈，当我们尊重长辈的时候，先生尊重太太，太太尊重先生的时候呢，看重就是看重对方。现在这个时候呢，很多人根本就不打招呼，不看重别人，有时候甚至在教会里面也不互相打招呼。很多人看见面的时候也不早打算早安啊，你好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不尊重别人。其实不管你碰到的人，不管是他的身份是什么，就像一个工人或者一个小职员，每一个人都是很值得尊重的。他的身份地位跟总统是一样的，小孩子、大人、老头子，他们的身份，他们都是有同样的价值。我记得三十年前，我们搭公车的时候啊，如果看到一个女的，看到一个女人，看到一个年老人，看到一个小孩子，就应该让座。那现在呢，大家都忘了这些了，大家都在车子里面挤，甚至把他挤下来。有些人就是看到女人抱着小孩子，也不晓得说要尊重，要让座。年轻人要知道尊重你的父亲，夫妻要互相尊重，凡事都要感谢。我这个家要感谢，我这个工作要感谢，什么东西要对上帝要感谢，有每天吃到的食物都要知道感谢。如果不知道感谢，就是把神要给你祝福的这个大门自己关了起来。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当他讲到祝福的时候，这句话以希腊文的解释来讲，就是说讲人的好话。这句话是讲别人坏话的相反词。我们不管是碰到什么人，只讲对方的好处，就算他有什么不好，因为不需要讲出来，只要讲他的好的地方。我们如果是讲人的坏话，就是诅咒，就是讲如果我们只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的错误，但是我每个人都会犯错，但是我和你都一样，我们没有这个权利，没有这个权柄可以讲什么人的坏话。每个人都应该受尊重。你如果是不知道尊重别人，只讲别人的坏话，那就是说你自己不愿意把自己从危机困难的环境的条件之下救出来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是逢人都讲人的好话，哇，这个人有什么地方好，这个地方有什么好，这样子的话呢，就是你自己开一个祝福的门。每个人都希望有得到祝福，对不对？ 我们祝福一个人讲人家好话，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三节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约伯他有这个机会，本来可以对付他的朋友，但是他怜悯他们，原谅他们，结果他自己也得到祝福。那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得到祝福呢？啊，有很简单的几个方式啊。在创世纪第33章第11节讲到说，雅各他赠送东西给他的，我们要赠与赠送给别人。我们能够分享赠与东西给别人，以爱心来分享。不是说因为要求到利益，不是说要拍马屁捧人家，是用纯以爱心给予。这样的话就是替自己祝福。我记得一个老先生跟我讲说，我的一生里面到现在我想起来啊，圣诞节、我的生日、过年，从来没有收过我儿子的任何一件礼物。那我儿子现在经济状况什么东西做得不顺利，我认为我相信因为这个年轻人这个儿子不尊重他自己的父亲。所以呢，很多人在圣诞节的时候有一个习惯，就是啊，可以给予，我们可以付出，可以赠送什么东西给很多人，这是一种爱心的表现。我们能够的时候，父母亲子之间互相赠与给予，朋友同事之间能够付出，就给你带来祝福。罗马书12章第14节讲到说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诅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祝福别人的话，你也把自己受祝福的门打开。很多人都不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原谅人家，有人对不起我们，为什么我们要放过他？为什么要原谅他？如果我们犯了什么错啊，先生对太太，太太对先生，或者是儿子对父母讲了不尊重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就是你要进前去请他原谅。像约伯，他的生命能够受到祝福，他先做什么呢？他约伯为他的朋友祈祷，祝福他们。我们如果是 诅咒别人，讲别人的坏话，我们就把自己的门关了起来。我们如果讲人的坏话，好话，祝福别人，原谅别人，我们只把上帝的祝福，我们就开了一个大门，上帝可以祝福我们。我们要学习说，要讲其他人的好话。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八节，他讲到说，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有人打这边的脸，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，诅咒你们要为他们祝福，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，因为替之祝福别人，又是祝福自己。约伯受到什么的祝福呢？在十三节讲到说，他也有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。他七个儿子在一。本来约伯受灾难的时候全部都死掉了。我们如果开始祝福别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祝福也就临到了。上帝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就是我们能够原谅别人，祝福别人。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的祝福也到了，就会降临到我们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节，他说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，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开始祝福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才真的做，才真的是天父的儿子。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。如果你们只爱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也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吗？在旧约圣经诗篇的133章第一节讲说啊，弟兄和睦相处，居住一起，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我们要什么？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就是我们要开始要讲别人的好话，要看到别人的优点。我们如果是一天到晚就是讲说长道短，讲别人的坏话，讲这个人怎么样，那个人又怎么样，这个先生又怎么样，这个太太又怎么样，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事情呢？那就是我们自己跟祝福无关，自己把自己跟祝福隔绝。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，对别人怜悯，有爱心，这样你的祝福就会不断的来临。耶稣，记不记得当耶稣基督他跟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手上只有五个饼跟两条鱼，他没有说，怎么只有五个鱼两条饼呢？没有这样的抱怨，他反而是开始祝福，手上仅有五个饼两条鱼，结果呢，这五个饼两条鱼让几千人吃饱。我们只要学习祝福，就说 就算我们的手上什么东西没有了，像约伯一样，但是我们能够知道祝福，能够感谢的话，神就祝福我们，跟祝福约伯一样了。你看约伯，为什么约伯记圣经里面会有记载约伯的故事呢？为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知道，学习到说，一个圣经里面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说我们要学习原谅别人，祝福别人，我们就受到祝福。当耶和华对约伯的几个朋友说，我的仆人要替你们祝福，我的仆人约伯就为你们祈祷，我因悦纳他，就不按你们的愚昧愚妄办你们。当上帝祝福一个人的时候，上帝就给你权柄，不是说不让我们变成说集权不讲道理一个人。但是呢，当上帝祝福一个人的时候，这个人他自有权威。当一个人对人有怜悯有爱心的时候，原谅别人的时候，很多人问说，哎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现在状况不好，那以后怎么还可以重新把头抬起来呢？你要开始原谅别人。耶和华神上帝使约伯从苦境转回，耶和华就把我们每个人，把约伯跟约伯一样，把他的从苦境里面转回。我们要学习说，我们如果学会祝福别人的话，上帝就会大大的祝福你，让你开，替你开每一扇门。上帝不只是让你从苦境转回，他也让你经济会大大好转。约伯第四节里面讲到说，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，甚至第十一节，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。这些人当约伯在受苦的时候，这些人根本都忘了他，也不来找他呢。每个人都弃他而去，但现在呢，兄弟姐妹和以前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，在他家里一同吃饭，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，都为他悲伤，安慰他，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。在当初啊，旧约时代的时候啊，一块银子啊是值了很多钱呢。那这个金环呢？金环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是承认我尊重你的意思。约伯在这以前呢，好像什么都不值得。啊，很多人说，啊，你一个人有多少钱，你有多少东西，你就值多少。越有钱越就越有地位。约伯的弟兄，亲生的弟兄姐妹和他以前所认识的一些朋友，以前都离他而去，现在又重新回来见他。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我们要学习跟约伯一样，我们开始要原谅别人，要讲人的好话的时候，我们就有满满的祝福。你以前失去的东西就可以重新再恢复回来。原谅冒犯的人，你看看第十三节，他也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，他的长女名叫 耶米玛，次女叫基西亚，三女叫基连哈卜。在那全地的妇女中，找不到像约伯的女儿那么美吗？说啊，真的是啊，很多人会说啊，我希望说能够生在约伯这个时代啊，啊，约伯当约伯的女婿啊，你看这个岳父这么有钱，每个女儿都是世界小姐。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看看受约伯大受祝福，你看他的太太家庭生活开始又恢复正常，太太他的太太也不本来说你不如去死，诅咒你的上帝去死吧，那现在什么东西都有了，财产、朋友、亲人什么都回来了。我们要学习说，不管什么，我们要学习感谢。我所有的全部都要学习感谢。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感谢，一天到晚就是要抱怨，一天到晚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好。圣经里面讲说，万事互相杀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我们不管做什么，约伯的这些朋友。对他朋友是以德报怨，他的朋友耻笑他，背他而去，但是约伯替他们祈祷祝福他们，耶和华上帝赐给他们比钱更多加倍。那约伯呢，圣经里面讲又活了140年，上帝是大大祝福我们的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没有任何像上帝你这么慈爱，求你原谅我们，我们不知道的东西，我们不没有学到，原谅别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打开祝福的门。主啊，我们学习要祝福那些以前冒犯我们的人，对我们造成伤害的人。祝福我们的敌人。主啊，来到你的面前，祝福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以你的形象创造，每个人都值得尊重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再受煎熬，拯救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要学习跟约伯一样，就算在受苦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原谅别人。要祝福别人，主啊，但是像约伯一样，你祝福他重新再找回已经失去的东西。主啊，要是有人不当偷取别人的东西，背叛的朋友，背叛了我们的亲人，同事之间的不忠义，各种不正义的事情，罪恶。主啊，但是这些东西呢，我们所经历的苦难呢，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，我们能够原谅，能够祝福这些影响过我们的人。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 我们奉你的名祝福这些对我的家庭，对我自己本人，对教会，对国家，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的人，主啊，祝福他们。主啊，我求你拯救他们，让他们保守他们，让他们不遇到苦难。主啊，保守他们，就算我的敌人。主啊，感谢你。